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晚七点到八点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已经7月14号了哈，七月半个月要过去了。今天呢是周五，最近的天气是非常的炎热，终于呢进入到真正的夏季了。我们湾区这个凉快的地方今天也是非常的热了。在这儿呢提醒大家呢多注意避暑哈。同时呢也是好好的享受一下夏日的清凉。那热天呢我们一年四季北加州都是这种凉飕飕的这样一个天气，很少能出汗。大家呢珍惜哈这个最热的这两个月，有的朋友呢可能空调开得很足。高杰呢倒是建议大家呢去让自己的身体呢去承受一下这种炎热，出一出汗。皮肤呢是最大的排毒的器官，出一出汗呢其实对自己的身体呢是非常好处的。好的，那这是今天呢在节目开始之前呢给大家一个提醒哈，今天是周末，先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在这里呢高杰也感谢哈，不管是 Freeman 的李先生还有其他的几位听众啊，不断的呢在打电话联系我们，想把他们的二手车呢去卖给希望之声啊。的确我们收购二手车哈，如果呢您的条件呢还不适合于去捐赠您的车的话，把车呢同样是卖给希望之声，也是对华人电台的，我们是一个公共电台的一个巨大的帮助。再一次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我们的支持。捐车的电话或者是二手车的收购电话，请拨打855-578-0088，578-0088是855的号码哈。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是周末，还是跟往常一样，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股市和市场变动的情况。今天14号，银行股摩根大通是第一家开始了财报季的第一枪，然后呢是非常亮丽的业绩。虽然呢他收购了硅谷银行，但是呢他也给他带来巨大的财富，当然他也付出了相应的一些代价。那么他的单季呢表上呢还是历史上表现最佳的一个月。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呢英伟 NVIDIA 哈今天再创盘中历史新高哈，本周呢我们都知道它已经今年都翻了两倍了，它现在还本周之内又大涨了7%。可以说呀，现在整个的经济的这种乐观的情绪，还有呢昨天和前天的 PPI CPI 所显示的降温的迹象，给今天的这个股市呢带来了相当大的乐观情绪。早晨开盘的时候呢所有的股指呢都是大涨的。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在这种强劲的经济数据的同时呢市场上呢都在担忧啊，这不是会不会让联准呢更加的去加息，这些呢这个压力呢也造成了今天我们看到呢在中盘的盘中的时候就陷入了盘整。就是一些美元指数，像华尔街日报的美元指数呢都悄然的走高，终止了连续6天哈，已经跌到了2月份以来最低水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开始反弹。为什么？其实呢大家就是觉得可能加息的可能性恐怕还是很大的。所以呢几乎今天周五的时候收盘的时候呢主要几个股指呢是全部收黑的。同时呢美债的市场呢也是表现比较低迷。所以我们看到呢是今天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13.89点，涨幅是 0.33%， 收报在34509.03点。这已经是道琼斯本周之内哈连续第5个日一直在上涨的。但纳斯达克呢小跌了24.87点，跌幅是 0.18%， 收报14113.7点。本周内它是收红，涨 3.31%。标普500指数呢今天是小收跌了4.62点，虽然是恩伟达是创下了盘中新高哈，那它呢跌幅今天也是 0.1%， 收报在4505.42点，还是站在4500点的上方，本周累计涨幅呢达到了 2.42%。 非半指数今天下跌了46.72点，跌幅是 1.23%， 收报3750.41点。今天大部分的高科技啊，这几大巨头啊仍然是收红的。亚马逊今天呢它这个前两天的 Prime Day 呢它是又创下了历史单日的这样的一个高点，它今天的股价上涨了 0.28%。 Meta 呢今天下跌了 1.45%， 苹果今天小涨了 0.08%， Alphabet 今天昨天是大涨了哈，今天呢还继续呢维持这个些许的涨势，是 0.71%。 微软呢今天也上涨了 0.75%， 道琼斯呢今天是涨多跌少哈，今天 几个主要股指呢还就是它呢收涨的，它的成分的权重比例当中呢，像雪佛龙今天是下跌了 2.5%， 陶氏化学跌了 2.38%， 思科下跌了 2.23%， 联合健康呢今天暴涨了 7.24%。 今天呢我会有这个个股消息，我们会分析这只股票哈。费半呢今天是普遍的收黑的，应用材料上涨了 0.06%， AMD 上涨 0.02%， 美光跌 0.7%， 高通下跌 0.45%， NVIDIA 最终收盘的时候下跌了 1.1%， 哈，就我们看到它是反转了。今天呢像台积电哈也是跌了 0.41%， 好，那这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我们看到呢，今天有一些数据也是公布了出来。今天一个呢是密西根大学周五公布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这个呢初值升到了72.6%。72.6%这个数字啊，这是来自于美国这个公民、美国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的 feeling， 他们是感觉的这种信心指数，但远高于预期，预期值只有65.5%，它现在是72.6%。这个数字呢创下了从2021年9月以来的新高哈。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情绪方面呢是非常乐观的哈，你就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大家也觉得好像哎不错，是这么一种感觉。其中呢备受瞩目的长短期的通胀预期意外的上升，一年期的通胀预期值从先前的 3.3% 小幅升到 3.4%， 略高于市场预期的 3.3%， 五年的通胀预期呢是 3.1%， 符合预期，但是呢比前值的 3.0% 有所增加。所以老百姓呢在这点上知道这通胀啊一短时间的一年之内它都不但降不下来，它的感觉上它的情绪上认为还会有涨的哈，包括五年下来也是恐怕要维持着现在这个状态了哈。这是今天的一个美国人心里是怎么想象的美国的经济。今天呢还有呢就是一些政治啊经济方面的消息咯。7月25和26号呢联储将召开利率会议，然后有联储会传声筒的华尔街日报记者 Nick 哈，他经常是写这个消息，昨天也有，今天呢又说联储月底升息一码已成定局，联储官员们会在9月或秋季呢再次决定升息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哈，除了他的这个消息之外，鹰派的官员本周呢只 连续发生不断，除了鹰王辞职他之后不会再公开发言之外呢，像联准会的主席 Waller 他呢在昨天哈他说支持央行年底再升息两次，他说呢这是保持联准会2%的通胀目标是必要的一步。还有呢就是Freeman 的联准的银行主席 Barkin 他呢也是哈最近也表示，他说六月份的 CPI 的增幅放缓，虽然放缓但是呢 CPI 还是增得太快，所以呢美联储应该避免过早的撤出这种紧缩的政策。那是有鸽派之称的芝加哥的联准银行的总裁Gooseby 他呢在今天受访的时候呢，他是说近期消费者物价指数的报告显示通胀降温有希望，尽管呢通胀率还是高于我们的 2% 的目标。所以呢我们看到基本上这个市场上呢就是七月涨息哈，基本上是板上钉钉的，大家呢就在集中的去考虑到底哈在秋季的时候还会不会升息，未来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升息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在这个Nick 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这个联储会的传声筒，他今天呢是撰了发表一篇文章哈，他呢就在讲到哈，他就说分析许多的 Fed 官员呢在最近的讲话和采访当中，他们都继续支持升息一码，讲呢联邦的基金的利率呢提升到22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虽然呢本周的公布的通胀数据降温，但是呢七月啊有动力来升息，主要是呢五月份以来招聘和经济活动仍然是强于这个预期值。他的这个文章当中呢也在讲升息会降低资产的价格，并且提高借贷的成本，从而呢通过金融市场来减缓经济发展。决策者担心投资人普遍预期七月份升息，如果届时不升息就会导致呢美股 进一步的上涨，从而呢令金融情况变得宽松，最后呢就加大了降低通胀的这样的一个难度哈。这是我们所看到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有没有道理呢？当然有道理。所以呢 Fed 内部的这种鹰派和鸽派的对决呢目前正在上演。按照 Nick 的这个文章当中是讲，从六月份的会议来看，两位官员认为今年不需要再升息。那亚特兰大的总裁呢他在本周说Fed 呢应该在等待哈，让政策再发挥作用。那么这个 Nick 呢就认为鹰派的官员呢可能会在月底的会议上表态哈， Fed 呢应该准备好在九月份再去升息啊。那他基本上呢就是现在都在对决了。那么在通胀放缓的情况之下，保持利率的稳定，然后呢导致经过这种通胀调整后的实质利率呢去上升，那么经济活动呢就会进一步放缓，所以联储啊还是要把它打下来的哈。那否则的话，我昨天我们也一直给大家分析它的油价呀等等再去上涨的话，这通胀很有可能再抬头的，七月份加息是 make sense 的，从这个宏观经济上来讲。那这是今天的一个大市场普遍关心的咯。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讲到的，今天也是财报的开始，美国的这些大型的银行因为利率上升反倒呢推动他们自己银行的获利呢成长，同时呢投资银行业务呢出现初步复苏的这样的一些迹象，但这些投行也都发出了警告哈，说经济正在放缓，商业房地产的损失将增加，这些情况呢以前也都给大家去分析。我们今天先看一下摩根大通在第二季度的这个业绩它今天的业绩实在是太亮丽了。利率呢是让上升的，本来是让很多的银行呢是措手不及，但是他们反过来呢也成为了一个更大的利好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推动了摩根大通单季哈它的盈利创下了历史的记录。其他一些大行呢则暗示他们的贷款业务收入呢都好于预期，因为呢客户介入更多的资金并需要承受更高的利率。摩根大通、富国银行在今天公布的第二季度财报的时候呢，双双上调了贷款收入的预测。花旗呢，他们的财报也显示信用卡收入意外的强劲增长。上述的财报发布的时候啊，就显示着消费者的信心呢正在改善哈，就是不像之前大家不敢借贷，那反过来呢，现在大家敢有点借钱了。美国银行的财报的这种开局呢显示了今年银行业务表现的这种分化，大型的银行吸收了新的客户，并且呢得到了更好的放贷。摩根大通还收购了倒闭的这个First Republic 这个第一共和银行，收入呢增长再添了一个助力。银行高管呢都在说贷款的业务呢表现得非常的棒，收入的增长的速度呢超过了不良贷款的正向的超过了负向的这样一个速度哈。所以呢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 Diamond 呢他就说，美国的经济继续保持韧性，我们几乎所有的业务线条季度内都是继续增长，它的利润度猛增了 67%， 达到了$145亿。因为呢它中间呢这个 67% 它就是从第一信托银行获得了$27亿的收益哈，普通股的股权回报率升到了20%，它的净利息收入今年飙升大约达到30%，此前的预测只有26%。富国银行呢他们预计呢增幅为14%，也高于此前预计的10%哈。但是呢这是大银行，但是对于一些依赖交易和撮合的一些公司哈，在艰难的度日。分析师呢是预计呢高盛集团的盈利能力或者可能会创下这个首席执行官在任5年以来的呢最低，所以基本上总在到现在七月份上半年经历了中小银行哈，美国的这种银行业金融业的动荡，利息呢上升也侵蚀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等等的这样的一个价值，促使呢企业的客户和富裕的客户将存款呢去转向了实力更强的这些大银行。富国银行的财报当中呢也有一个问题呢值得关注，他们披露呢贷款损失拨备呢为$17亿，这就高于呢分析师的预期，那其中呢包括写字楼的贷款的相关的拨备。大家听到了哈，商业地产大家都在做准备怕出事儿。这是今天呢我们看到的 这个整个的银行哈，其中呢包括这个摩根大通，摩根大通实在是太大了，这它的不仅是这个刚才我提到的业绩超标哈，它的这个其方方面面，而且呢它的这个规模都是非常的惊人的，它的光是这个员工啊，它就已经是达到了30万哦，突破了30万人。我们都知道像我们湾区很多小城市，像 Cupertino 也就6万人左右，对吧，它这顶了多少个城市，对吧，那么它的真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比今年的第一季度呢增加了1%，比上一年同期呢增加了8%哈，这个还不包括已经它收购了第一共和银行的5130名人员，这批人员呢会在本月初才成为该行的正式员工，所以呢到6月底截止这个数据呢还不包括这5000多人。那这个呢就是在媒体上就分析啊，美国最大的城市之一啊叫做密苏里圣伊露斯啊，它的人口呢已经和美国银行的人数呢差不多了啊，一个银行已经赶上美国的人口最多的一个州的情况了。我们这是看到呢今天可以说是大型银行享尽了所有的这种福分呢啊，加息的福分，所以呢他们是大到又到了不能倒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好，那这是今天看到的一些市场的情况。那么一些分析师呢也都在分析哈，那么现在的这种市场的一种情绪啊等等的，目前呢市场很有意思，就是债券市场呢是低迷暗淡的，债券市场这种倒挂仍然是非常的高，通常这种倒挂出现的时候呢是经济要衰退的，但是呢股票市场情绪是乐观的。那这些呢包括美国的经济相对来说也是展现了它的相对的一些韧性哈，各个部分呢都不太一样。那这呢还有刚才我们讲到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所以这个指标呢是比较混乱的。但是呢有一点哈，就是我们要知道一个叫软指标一个叫硬指标，软指标那就是 the feeling， 硬指标那比如像这个 PPI 啊制造业的这些它是衰退的，那这些才是真正的衡量美国经济的一个真正的指标，包括债券市场，这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基本上哈就是整体的环境不确定性仍然很强，所以我看到今天一些分析人士哈，什么GYI Financial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高级组合投资经理啊，他们都在讲，他说人们应该感到呢经济基础相当的稳固，反观呢联储升息的这个速度啊，相比之下现在这个经济啊所体现这个结果呢实在是令人惊讶。但是呢美银高盛等多家银行呢他就和这些分析师啊这市场的这些人呢相反，他们说呢美国的通胀仍然高居不下，下半年还要面对一个鹰派的联储会。那么也有的分析呢认为整体的高盛的分析师他就说总体的环境不确定性仍然很强，建议现金为王，为投资主旋律啊。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多家的分析。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一些和经济相关的一些各个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新闻和政策，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预测哈未来的一些形势，包括一些企业未来的走势。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6.1 希望之声的财经时段，我是高杰。如果您正在开车的话注意安全。今天呢是星期五哈，本周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周末了。在星期天的下午1:30，我们呢是在新的美好生活小铺的地址呢召开一个免费的讲座。来自于韩国的3H 指压按摩床的一位代理吧，他们也是一专家了，他们过来呢会详细的给大家讲解脊椎和身体疾病之间的互相对应的关系。其实如果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都知道哈，那么这样脊椎的一些问题呢会引起人体的很多的重要的疾病，都是对应的从头到脚，把脊椎的它的这个变形啊受压迫的肌肉啊等等调理好的之后，很多的一些慢性的症状呢都会随之消失的。但是往往呢大家每天都辛苦的去使用它，却不知道呢如何去恢复它。如果呢你去做一种不是很恰当的按摩的话呢，可能还会给自己的脊椎呢带来一些损伤。那么到底怎么样去维护这个脊椎，星期天下午1:30的这个讲座呢请您不要错过。报名的电话是510-850-8680，850-8680，地址呢是 East 3413 El Camino Real 哈，3413 East。然后报名的电话再重复一下，510-850-8680，也可以上网上寻找美好生活小铺，找到地址。座位呢也是有限的，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福利的小礼物，先到先得哟。报名的电话再重复一下，510-850-8680，510-850-8680。好，我们今天接下来呢，看几个比较大的哈，可能跟未来的高科技啊有相当多的关系。一个呢，我们看到是荷兰，荷兰呢今天是来自于彭博社的报道，他说，知情人士透露呢，美国和荷兰将联手加强对中国的芯片设备出口管制的力道。这个消息人士透露呢，荷兰政府呢正在打算要求呢艾斯摩尔哈，就是艾斯摩必须先获得政府的许可，才能为特定的设备提供维护和修缮的服务，或者呢闲置的零件啊，你要弄一些备用的零件呐、啊、等等，都得报备美国政府。美国呢还将限制 ASML 贩售更加老旧的一些深紫外光的 DUV 设备给呢6家中国的工厂，其中呢包括中芯。彭博的这个报道呢是说，荷兰呢最新的规定是源自于在6月份宣布的这个措施啊，当时我也给大家说过，是跟着日本之后呢，荷兰表态加入了美国的这个 Chip 4啊这个阵营。 Chip 4呢是美国、日本、韩国加上荷兰哈，从9月份开始将禁止 ASML 在没有获得政府许可的情况之下出口呢 DUV 微影设备呢到中国。我们都知道呢 ，ASML 这家公司啊是微影设备领导的厂商哈，它呢是，可以说是最大的这样的光刻机。受限制的这些光刻机的型号呢，包括什么 TwinScan、NXT 呀、2000i 呀等等，还有更复杂的这些机种。这些呢，光刻机都是应用于最先进的制程，是2020年首次推出的5纳米的技术。那么有一个叫做半导体分析的创办人啊 ，semi analyst， 他的创办人呢叫做 Dylan， Patel， 他说呢，荷兰的这种管制啊，代表着官方的立场。荷兰官方政府呢，不希望中国拥有生产最先进半导体的能力。如果没有办法取得荷兰的这些设备的话，中国的芯片制造商在全球的先进的逻辑和记忆体的芯片市场中将处于明显的劣势。所以呢，这位分析人士认为，新的管制将大幅的压缩、限缩中国芯片业者未来的计划，他们将被迫延后甚至取消某些先进制程技术的开发计划。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这个消息呢，美国可能还要进一步的严控啊。那荷兰呢，现在已经开始有更明确的这样的一些动作了。此外呢，这个报道当中还说，拜登政府呢也将引用外国直接产品规则 FDPR 来限制呢 ASML。这个 FDPR 的规则呢是说，如果外国的设备供应商的产品当中含有美国的零组件，即使占比很低，美国政府呢仍然可以限制销售。路透呢先前曾报道美国对 ASML 的中国业务新管制的部分的内容。在川普政府执政的时候，美国曾经就引用过 FDPR 哈这样的一个产品规则，要求使用美国技术的晶片制造商不得在没有经过政府许可的情况之下呢提供这样的服务给华为。当时的这个制裁啊，严重就打击了华为呢原本获利丰厚的智能手机的这样的一些业务。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篇消息当中透露，拜登政府可能也会要求 ASML 在没有经过美国允许的情况之下，为6家中国制造商提供他们的维修的服务或者闲置零件的组件。那么这些呢，目前哈就是，美国是否确定会推进这些额外的措施不太清楚，就是，我们要看哈，要进一步观察。我们知道呢，之前呢，荷兰其实是反对美国对 ASML 实施的这种境外的管制，但是呢，美国的总统拜登和荷兰的总理他们都了解实施额外管制的国安的必要性，这层关系不会因为荷兰的联合政府不久前的垮台受到任何影响。那现在呢，我们看到哈，就新的这样的 美国和荷兰的联手管制措施，除了遏制中国生机这种芯片制造能力之外呢，时间一长可能会削弱中国企业在相对先进晶片方面建立起来的现有的产能，都会受到影响。主要呢，就是中国国内呢，它能够提供维修服务或者替换外国设备零组件的选项根本就几乎没有。那么 ASML 在关键的微影设备当中又是处于全世界的垄断的地位，所以呢，这就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消息。我们今天还看到了另外一个哈，一方面呢是政府呢出于国家安全不断的呢再去收紧对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管制，那另一方面呢，企业方面呢，他为了赚钱呢，他就不断的呢再去绕开这些管制。之前呢，就有这个恩伟达哈 ，NVIDIA， 那他们呢就说我降低等级嘛，供给中共嘛。今天呢，这个 Intel 呢也是在本星期宣布呢，向中国推出了一款全新的人工智能的芯片哈，这又是绕开这个，还是要去抓中国市场的最新的一个案例。它那叫做 Guadi 2、深度学习的加速器、等在内的产品的组合，量身为中国打造，降低呢人工智能的准入的门槛，来从而帮助呢构建中国人工智能的未来、这就是 Intel 的执行副总裁Sandra Rivera 在北京的发布会上就这样去讲的哈，它就是企业呢不断的再去绕开政府的规定，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哈，就像当年的二战的时候，美国的一些公司呢也是哈不断的去跟纳粹呢进行合作，但是如果你想象哈，如果当时时间推回去，说美国的一些公司对纳粹说，我来帮你生产一个毒气制造室，或者是生产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的能帮助杀人的这样的东西，迫害的这工具还是不可思议。到现在呢，就是我一下说不出来了哈。就美国的那家，最大的那个公司，他帮助纳粹呢，就是那个打孔器，他那个发明的那个东西，都已经遭到了这么多年的抨击。但是今天的美国的企业呢，还是很不像话。Cisco 就咱们湾区的总部 Cisco， 现在呢，他有一个诉讼，前一段时间是法轮功学员控告他。他呢是在2002年就比较早期的时候呢，他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他为了能够在中国政府那边拿到这样的投资，他帮助建立金盾工程，就是今天的这个蜂网的技术，他们就给提供的。那他怎么说服共产党来采用他们的这样一个策略呢？他其中在他的那个招商报告哈，那种 PPT 当中就直接讲到可以帮助呢去怎么去拦截法轮功啊等等的，就直接有这样的字样的。这是今天的美国的企业真的是已经突破了什么人权呐、什么伦理企业道德呀，无所忌惮的去做这样的事情，对人权方面没有无所忌惮的。那 Google 把永不作恶这个口号都已经改掉不拿掉了，你就可想而知，虽然它已经退出了中国的市场。那今天呢，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一个企业赚钱当然是它的生命了，它要为它的自己生存，但是你的生存和国家的安全之前谁更重要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美国现在的一个现状这是一个消息。那另外我们知道呢，中共方面不断的进行反击，那它呢对于稀土啊等等它开始进行管控，最近呢就是加和者。今天来自日本的消息呢，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他是中东访问，首站呢就是与沙特阿拉伯王储他们去敲定了一项两国联合投资开发稀土资源的协议。这个就直接就是在针对着积极的都去中国化。那日本呢是背靠政府支持的，像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管理局将沙特阿拉伯的工业和矿产资源呢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他们呢将去探索在第三国进行资源开发项目的共同投资，他们希望获得关键的矿产的使用权，比如用于电动车的稀土金属。现在呢就是在整个全球的这种降低碳排放的背景之下，电动车的市场需求呢只会不断的增长，这是他们做出的一个判断。所以呢作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沙特阿拉伯也在当地寻找新的稀土的矿藏。 那么日本方面呢将提供他们的技术专长协助呢进行初步的勘探，所以我们看到呢日本除了稀土之外，日本也将帮助沙特阿拉伯开矿哈，什么矿产资源呢，包括铜啊铁啊锌啊等等，帮助呢都在两个国家都在致力的是让自己的金属供应链多样化，以避免呢过度依赖任何一个特定的国家。所以呢中国哈是整个全球最大的稀土生产国，去年呢占全球产量的70%，再早的时候呢占接近90%，也是呢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储量哈。那日本呢现在80%的氢氧化锂的供应和超过60%的钴加工呢全都是依赖于中国的稀土。早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呢曾经报复性的限制出口日本稀土，当时呢就是日本海上保安厅它的巡视船呢和等等哈，在钓鱼岛那附近呢驱赶中国渔船呢等等，当时那渔船和他们发生了这个碰撞嘛。在这个事情之后，2010年发生之后呢，这件事情震动了整个国际社会哈。那么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呢，它的这个占比开始，大家都去找各开发的稀土资源，包括美国这个方面。那么疫情呢，又导致了，这个事情的更加的，怎么讲，就是清晰。前两天呢，中共又是限制呢加和锗，那也是呢占市场的80%的份额哈。中国，那么现在呢，它坐实了大家就不能靠你，所以呢接下来估计呢咱不用看10年5年之内呀，这些可能都会发生很多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变化。好，那这是今天呢我们带来的几个消息，还有一个呢是今天我们看到是在中国方面，我昨天给大家详细讲了中国的PPI 哈，还有它的出口进口数额巨幅的下降哈，12.4%，进口呢下降了6.8%，和去年同期相比。而数据呢，大家都知道肯定是假的，其中呢，它的那个贸易顺差的这个额度呢，大降了将近30%哈，将近27%啊，它这个顺差额度也降27%，所以呢，中国的经济是出了大问题了。那我们看到今天呢，就是来自于彭博的一个报道，他们呢就在讲到。中国呢现在是路透的独家说中国经济呢萧条袭来，北京呢想重拾魅力攻势，来盼望呢外国的投资者来重返中国。来自路透的这家报道说呢，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正在筹划一个特别研讨会，邀请全球一些最大的投资公司参加。研讨会的议题是如何在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和经济严重疲软之际，鼓励外国投资者继续向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投资。消息来自路透社的三名消息来源。会议呢计划下周五在北京举行，重点讨论以拥有美元计资产的投资公司目前在中国所处的状况，以及他们所面临的主要的挑战。折腾吧。消息来源说，举行这种议题明确涉及投资中国的全球基金经理面临的各种挑战会议呢不同寻常，反映了呢北京对提振外国投资者吸引心的这种急迫性。参加研讨会的人员包括私募股权公司等大型的中外基金管理公司投资者，还有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和养老基金在内的有限合伙人等等。昨天我给大家讲过哈，华尔街日报的这种报道，就是习近平啊，他出于他的所谓的国家的安全呢，一记一记的重拳，让海外的人呢，企业不敢投资，连呢高盛这样人都开始去唱衰中国的经济。所以呢，你政治体制不改革，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让大家投你，华尔街惊得要命，不赚钱他会投你吗？不可能的。那我们就不妨去看，今天呢，其实高杰也做了一些采访哈，就是一些专家呢就在讲到，目前呢在中国已经具足了苏联解体前的所有萧条的解体的因素，只差一个时间点的问题。特别是当经济这种三驾马车逐渐都熄火，动能启动逐渐熄火的情况之下，那将呢是一个时间点的最终的一个选择。今天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写红色赌盘的中国商人沈栋哈，今天是在美国国会呢做了这个见证。13号，昨天晚上他在美国国会进行了这个见证吧。 那他呢在这里边就讲到中共啊将美国在华企业视为人质，可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随时利用，这是我在中国生意上的第一课，游戏规则是由共产党在当时说的算的。他在开场陈述当中就讲，他说他在中国经商所学到的第二个教训是，在中国没有所谓的公平竞争环境，你要么在政府的青睐下繁荣发展，要么在不受青睐时灭亡。哈，这个沈栋呢被视为呢也是哈，被人脉最广啊，政商关系最强的中国商人，他的前妻段伟宏和温家宝关系的家族非常密切，他曾经呢还是中国的模范企业家，曾经担任呢北京政协委员，那之后呢他现在是逃跑了哈，他现在生活在英国，而他的前妻呢失踪，他写了这本书之后，他的前妻四年没有办法联系呢才跟他去联系，告诉他你不要出这本书等等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见证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美国这些大企业哈不断的在去做，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Cisco 他呢赢得了他一部分，他最终呢中共利用完 Cisco 之后是把他踢出去的，所以呢这种下场啊看得太清楚了。那么 Intel 呢不吸取这样的教训又去跑那儿去投资啊，这些企业呀啊真是回到历史上回头看一看他们自己的行为吧，也是够有意思的。好了，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段哈，给大家带来的和经济相关联的方方面面的这个讯息。接下来第三段呢，我们将看今天的主要的银行股票个股，还有一些非常亮丽的一些企业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晚间财经时段，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星期天下午1:30您有时间的话，可以参加希望之声美好生活小铺所举办的免费的健康讲座，有关于脊椎的保健，报名的电话是510-850-8680850-8680。当天呢，一些我们拥有的已经非常有口碑的哈，多年都是很多观众朋友们不断的回购的一些产品的折扣，同时呢也会备有一些小礼物，先到先得啊！记住报名的电话510-850-8680。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的一些个股，还有呢银行股啊等等的一些消息。同时呢，我们要请 Max 呢给我们来看一下呀纳斯达克。纳斯达克呢现在也被称作呀叫做有点像1999年啊，就2000年泡沫破裂之前的那时候狂欢的庆祝哈，已经重现了辉煌。那这些呢我们都会去一起呢做一下分析。我们的热线电话哈是888-275-1628，送短信或者打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跟 Max 我们来一起探讨。 Max 你好。那我们现在呢去先看一下纳斯达克100吧。纳斯达克呢现在今天已经是走到了14113.7，那现在被分析呢就是几乎和1998年和1999年的那个情况呢很像哈，然后它的这个成分股当中，像 NVIDIA 啊、苹果、微软呢，科技股占的比较重的指标呢，今年都是飙升了超过42%了哈，这一部分另。这一部分的表现呢已经比1998年到1999年该指标在相同时间点的表现呢还要好。那么上述两年的全年回报率呢分别是82%和100%。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德意志的银行的宏观策略师，他叫做 Jim， 他就说市场本周啊一直就像1999年时那样狂欢在庆祝。他认为呢说软着陆的希望在增强，推动了股票和债券的大涨。您能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跟我们看一下哈，这个纳斯达克一百那真的是还会辉煌下去吗？
纳斯达克一百我看它现在是15565点了。它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它是看涨了 ，OK， 一年内也是看涨的，当然它长期肯定也是看涨了，五年以上 ，OK， 我看它的如果它的主力啊大概是在16570点了 ，OK， 16500点左右啊，
所以到你我们再问的短期的，到今年年底之前，您觉得它的走势会怎么样？
他是看涨，
哇哦，还在
他是
看
看
涨
涨
啊。
啊，但是要那个主力还是要小心的
嗯。
啊，因为他的主力其实是蛮接近的了。
嗯，OK，所以说现在呢，这一段时间涨的啊，很多空头现在都不得不去斩仓了啊，把他们实在是伤得太厉害了，这一波反弹简直了，所以市场的情绪，股市的情绪非常的乐观哈。那我们今天看一下，今天带动股市乐观情绪的这个银行呢都比预期好，我们一个一个看，先看的摩根大通。啊，今天的开盘之后直接是喷高的，然后呢，紧接着又大幅的跳水哈、啊。收盘的时候呢，小涨了0.6%，啊，现在每股是149.7块，来看一下这只股票吧。它我刚才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了一下，就是联储的连番的升息，还有收购呢第一共和银行，所以它呢第二季度的净利、营收双双都超出预期，每股的纯益年增狂飙呢将近70%哈、啊。净利的收入呢，连续第三次创下历史新高。摩根大通是受惠最大的一家银行。好了，我们来看一下。
摩根大通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也它长期也是看涨的，但是它的主力大概是在160块、170块左右啊。
摩根大通哈，这个今年一段时间它跌得很厉害，谁那个时候贪那个恐呃怎么说贪婪的时候你就要恐惧，恐惧的你就贪婪了呢？那个时候贪婪的人，现在你就尝到甜头了哈。好，那第二家呢是富国银行，富国银行今天收黑0.34，每股是43.56块。盘前呢，它公布了第二季度的财报，它也是。受惠于联储升息，它呢净利飙升了近60%，也上调了今年全年的净利的收入的预期。但是呢，它今天的股票呢是下跌的。
富国银行在短期内一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半年、一年内甚至5年内啊，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当然，如果5年以上、10年以上是看涨的，但是如果是讲半年、一年、5年内，其实还是看跌的，也所以它的如果是讲一年内，它的那个主力大概在48块左右，OK，下一个主力。在48块左右，它的最高峰应该是差不多在50，也是差不多56块左右。
富国银行还有，还有呢，是一个花旗银行哈，今天大跌了4.05%，每股是45.75美元。它呢，第二季预获利和营收是超过预期的，但是呢，它的市场和投资银行业务下滑，它的营收呢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所以的今天它的这个股票是大跌了超4%。我们来看一下吧，它的走势又会怎么样？技术层面。
哪一个？
花旗 City Bank
企业，花旗45.75块呢的股价，我看它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看跌的，OK，甚至5年内也是看跌的，所以长期当然它离它最高峰是很远离的。OK，就差不多在500块左右啊，那时候2000年，它现在是，当然最低它跌到差不多20多块了。其实，在过去的10多年呢，它都没有真正回到甚至接近它一半的水平，都还在维持在大概20块到差不多70块左右。这个位置去，甚至没有都没有回归到100块。
好，我们今天再看一下恩伟达。恩伟达呢，今天其实它是今天成交的第一名哈，取代了特斯拉，成交额度呢是达到了357.8亿美元。 它今天周五一开盘的时候，恩伟达直接就涨超4%，股价最高的时候呢，已经是涨到了480.88元，创下了盘中的历史新高。但是呢，午后呢就逐渐的回落，并且呢最终呢是收跌的。这只股票本周啊，恩伟达继续上涨了7%左右。它呢是这个有的市场的分析师发布的一些报告啊，说它的这个 MI300 延迟有望在今年下半年释放较多的产能，然后呢也预测呢，2024年它的数据中心呢营收有望成长4倍，但是今天它的这个今天的它的这个股票呢却下滑的比较厉害，好，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个走势吧，这已经高得很厉害了，一直都说它的本益比，一直呢在说这个 special rebalance 哈，他们的权重下降会给带来它的压力，这今天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些情绪，逢高大家可能逢高都已经抛出去了，获利了结了。好了，那我们来看一下那近期的走势和长期的走势。
它整体来说短中长期都是看涨，只是讲它的主力大概在474左右了，在短期。
474，今天一度中间都已经过了480了，今天是收在454哈，还是很贵啊。好，那我们这是今天第一，还有一个呢就是微软今天上涨了 0.75%。瑞银呢说他们的这个微软的人工智能 AI 的机会和近期股价表现不佳呢，让呢对这个微软的估值啊，就是它更加具有吸引力。他们讲微软的股票评级呢升到了买入啊，它现在微软是345.4元嘛，我们来看一下买入能买吗？
微软啊，Microsoft 它的345.24元啊，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啊，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是看跌了 OK， 它但是更长期啊，半年、一年内、5年以上都是看涨，所以能不能买它？整体来说其实是看涨，只是讲你要注意啊，它的股价同样越来越高，它就它的风险就提高了，是现在是很接近主力啊，大概是348块左右。
哦，3块钱之差 ，OK。还有一个呢是 Nikola 啊，他这是电动车嘛，他今天股票涨了 1.35%， 他宣布他的一个叫做 Biotech 将在未来5年内购买至多50辆 Nikola 八级什么燃料电池电动车等等，首批12辆卡车将在今年和明年交车哈，他今天的这点消息呢让他涨了 1.35%， 每股是2.25元。NKLA
NKLA Nikola 2.25元、它在一个周内一个月内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半年一年甚至5年内还是看跌的 OK， 它中长期是看跌的，所以只是在短期内看涨，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所以是这个，如果你这样短期投机的话，其实也是蛮靠近的，蛮接近它的那个高位啊。OK， 当我们讲一年内呢，它的主力大概在7块左右。OK， 可是如果一周内，甚至半年内啊，它的主力大概2.7元啊，其实很接近了。这个可能要再观察，我觉得。
今天的特斯拉也有一些好消息，今天它的特斯拉是收高了 1.25%， 现在呢每股281.38元。它是有几个消息，一个是呢首次重返美国资产支持证券市场，将完成一笔$10亿的优质汽车租赁交易。消息说他们正在进行交易前的前期营销，这是从今年3月获得蓝筹股地位以来的首笔资产支持证券交易。这是特斯拉哈，然后2021年9月以来该公司一直没有涉足这一部分市场，去年3月份的一次销售被暂停。 同时呢，特斯拉开始在韩国销售中国制造的 Model Y， 并大幅降价以获得更多的补贴。这是今天特斯拉的一个消息。那我们也看一下吧，特斯拉。
特斯拉281.38美元，
嗯，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是看涨的。整体来说，一年内它还没有走出跌势，所以它还在，主力大概在300左右。OK， 当然如果长期是看涨了 ，OK， 中长期它的主力大概在360、400左右。
OK。好的，今天呢是周五哈，整个的市场的消息呢有乐观的啊，就是我刚才我提到了债券市场呢其实是悲观的，股票市场呢是乐观的。同时呢，经济数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基本上呢有比如像这个服务业呢就非常的棒哈，消息呢比较混杂。那在这样情况之下呢，一般的专家都会去推荐呢，就是此时此刻您呢要分散投资。不能去孤注一掷哈。同时呢，现在的这个市场呢，很有可能呢，这种经济形势的这种困惑呢，更要大家呢去把自己的资产呢去怎么讲，就是一个是分散，第二个呢储备一部分的现金哈。刚才我提到的像建筑业呢也是。一般的呢，它的新开工的这种住房许可和开工率呢。很少在经济衰退以外呢它去降低，但是呢现在呢全都是罕见的一个速度是下降的。那这个呢这都是硬性指标。那么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要大家去投资的时候呢要去怎么讲，就是分散吧啊，不要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好不好？那今天呢是高杰给大家带来的消息，希望呢对您有所帮助啊，也希望你能够为我们的节目点赞，帮助希望之声。咱们下周同样的时间再见，谢谢 Max。